这里是巴黎 A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收听我们的华语广播。今天是2018年12月2日，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0点整，巴黎时间12点整，北京和港台时间19点整。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由小山为您播报新闻内容提要。
阿根廷二十国集团峰会外最重要与会国双边峰会特席会昨天晚上有惊无险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各率重要正式参加牛排宴会，谈判双边贸易争议。工作宴会被指按照特朗普会前所说会有进展，出现有限双赢。中美暂时互听明年一月高额加税，限时90天达成协议，否则美国将如前宣布客加关税。中国官方宣布迎战，主要是不打关税战了。美国坚持了一个中国原则，但美国说迎战，中国保证四大项改进。美国各大媒体昨天晚间纷纷引述来自白宫的消息，报道当天晚上在阿根廷举行的晚餐特席会成果。白宫说这是一次成功的会谈，但是美国专家认为特席会以后美中两国贸易的前景仍然暗淡。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稍早通过的西藏旅行对等法引发关注。西藏旅行对等法旨在反击中国严格限制包括美国在内的外国人进入西藏。根据此法案，美国将禁止中国官员进入美国以及在美国的行止。人权观察组织批评说，进入中国西藏比进入朝鲜更困难。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下面请听本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阿根廷二十国集团峰会外最为重要的与会国双边峰会特席会昨天晚上有惊无险的举行。据中央社今天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日同意贸易休兵90天，等待双方协调出持久的协议。报道引述彭博社的消息，这个结果虽然没有解决彼此根本的分歧，但是让双方都足以宣称胜利。按照这个协议，特朗普暂缓自明年1月1日起将价值2000亿美元自中国进口货品的关税由 10% 调升到 25%， 但这只是部分休兵，目前仍有价值约500亿美元的中国出口到美国的货品面临 25% 的关税，而且美国依旧对高达2000亿美元的中国货品维持 10% 的进口关税。中国也正在对1100亿美元的自中国进口的货品加征关税。据特朗普还警告，如果中国方面采取任何进一步报复行动，他将对其余的2670亿美元自中国进口的货品课征惩罚的关税。报道说，这回休兵也是有最后的期限，白宫清楚地说明，如果中国无法在90天内达成美方的要求，关税仍将由 10% 调升到 25%。 中国如今能够暂缓面临加征关税，美国则争取到中国采购更多的美国农产品，并保有筹码来促使中国经济进行更多的结构性的改变。据白宫又说，中国同意将鸦片类止痛剂定为管制物品，意味着中国将以最高罚则处罚卖家这类物品和服药过量致死案例泛滥有关。白宫表示说，如果双方没有在90天之内对贸易议题达成协议，包括技术转移、智慧财产权、非关税障碍、网络盗窃以及农业项目双方统一，将以现行的10%关税提高到25%。据联合早报今天引述消息说，白宫在当地时间昨天一份声明中表示，中国已经同意立即开始从美国购买农产品。报道指，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阿根廷共进晚餐时举行会晤，此消息发布于该会晤之后，这标志着美国与其农产品最大的采购者之一的关系重大转变。美国专家认为，即使阿根廷特席会成功，两国的贸易前景仍然暗淡。请听本台在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
美国各大媒体一日晚间纷纷引述来自白宫的消息，报道当晚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的晚餐特席会成果。白宫称这是一次成功的会谈，但美国专家认为特席会后美中两国贸易的前景仍然暗淡。白宫在通报中表示，特席会后美国同意暂停实施对2000亿美元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双方进行贸易谈判，目标在90天内达成协议。如果双方没有在90天内达成协议，包括技术转移、智慧财产权、非关税障碍、网络盗窃以及农业项目，双方同意将就现行的10%关税提高到25%，而中国则同意采购不限定但非常庞大数量的农产品、能源、工业产品和其他项目产品。华盛顿邮报报道称，就算这次结果是好的，没有专家预期未来90天美中能达成一项彻底的协议来解决两国间所有的麻烦。康奈尔大学经济学家普拉塞德表示，双方间的实际差异不大可能在未来任何时候弥合。即使特席会看似成功，但把时间轴拉长来看，两国未来的贸易局面仍相当暗淡。美国企业研究院中国专家史建道表示，两位总统同意派官员就美国开出最具争议的条件进行新谈判。我非常确信，从现在开始的一年后，美中达成的协议就会蒸发，且2020年将比今年更具争议性。
面对法国国内的黄背心运动余波未平，出访阿根廷的马克龙总统向媒体解释了他参加工业20国集团首脑峰会的重要性。请听本台记者尼古拉的报道。
前往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出席工业20国集团首脑峰会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当地对媒体表示，他的这一出访是为了捍卫法国利益。就此，本台法广法语特派记者从峰会现场传回了马克龙总统的这一讲话录音片段。法国总统马克龙说，当我与马克里总统讨论贸易时，我捍卫开放市场，维护法国的农业部门，这是我们经济的利益。当我们围着桌子协调类似能源这样议题时，目的就是为了获得尽可能低的石油价格，这就曾是本次工业20国集团首脑峰会的讨论议题之一。这当然也是为了我们国民的利益。当我们和日本首相讨论主要共同参与方的稳定性时，我们谈及了法国的工业和就业。没有两个地球，也没有两个世界。捍卫法兰西的利益，就是要到处出场，到处奋斗。就是在这一具体的斗争中，我们在此为期2天的20国集团首脑峰会期间和此前的双边访问活动所带来的成果，我将继续为之做贡献，以同样的清晰、同样的承诺。以上是本台法广法语特派记者从阿根廷20国集团首脑峰会传回的法国总统马克龙讲话录音片段，谈出席峰会的重要性。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与法国总统马克龙还就格恩被捕会谈，但是各怀心腹事。今天本台在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义的报道。
日法首脑就格恩被捕会谈各怀心腹事。针对东京地方检察厅特搜部19日以涉嫌在日产汽车公司有价证券报告书中隐瞒记载约50亿日元等董事报酬，违反金融商品交易法，逮捕了日产汽车会长卡洛斯·格恩一事，在法国总统马克龙的邀请下，日本首相安倍晋三11月30日下午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在阿根廷的 布宜诺斯艾利斯急剧举行会谈，会谈进行了约15分钟。由于卡洛斯·格恩为日产汽车、三菱汽车及法国雷诺的三家企业联盟的领袖，而且法国政府为雷诺最大股东，因此这一事件也动摇着日法两国的关系。两位首脑一致认为，维持三家企业的稳定联合关系很重要。但是，由于雷诺持有日产 43.4% 的股票，而日产仅有雷诺 15% 的股份，日产欲利用此次逮捕格恩的机会调整雷诺和日产的资本结构。马克龙在会谈中似乎透露出要求维持雷诺在日产中的主导权。马克龙表示，强烈希望维护三家企业的联合和安定。对此，安倍表示，关于今后三家公司的合作方式，应由民间的当事者来决定，表示了政府不应该干预介入的想法。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美国军队击毙了索马里青年党9名成员，请听本台在记者方华的报道。
据路透社报道说，美军非洲司令部星期天在一份声明中指出，美军对索马里恐怖组织青年党的基地发动空袭，击毙该组织9名成员。美军非洲司令部指出，此次的空袭是在周五进行的，地点是索马里雷贝德地区的青年党基地。青年党是活动在东非国家索马里的一个伊斯兰极端恐怖组织，它不断在索马里以及周围的边界国家如肯尼亚、利比亚、乌干达等地制造恐怖主义事件，屠杀平民，意图推翻非洲联盟和索马里政府。美国国务院于2008年2月26日把索马里青年党列入了恐怖组织名单。美国总统特朗普2013年3月授权美军对青年党进行精确打击，以支持索马里联邦政府。在此之前，美国军方只有被当地自卫顾问授权之后才能进行空袭。美国在索马里有大约500名士兵，主要担任顾问职务。美军曾在今年的11月20日对青年党发动过2次打击，击毙该组织37人。袭击是由无人驾驶机进行的。美国非洲司令部指出，这些精确打击获得了索马里联邦政府的支持，降低了青年党在未来发动袭击的能力，动摇了该恐怖组织的势力网，削弱了该组织在这一地区的行动自由。
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稍早通过的西藏旅行对等法引发关注。西藏旅行对等法旨在反击中国严格限制包括美国在内的外国人进入西藏。根据此法案，美国将禁止中国官员进入美国以及在美国的行职。人权观察组织说，进入西藏比进入朝鲜更加困难。据美国之音报道说，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本星期三通过了西藏旅行对等法，旨在反击中国严格限制包括美国在内的外国人进入西藏。西藏旅行对等法要求中国政府允许美国记者、外交官和游客不受限制地前往西藏。美国国务卿每年必须向国会递交报告，指证涉及相关限制政策的中国官员，这些官员将被限制进入美国。根据这一法案指出，美籍藏人在试图申请签证去西藏探亲或朝圣时，总是会受到中国使领馆的歧视性的对待。该法案由麻省共和党参议员麦高文四月提出，9月25日在众议院通过。接下来法案还需要通过参议院，经过总统签字才能生效。报道指，国际援藏团体对法案的通过表示欢迎。国际声援西藏 党运动主席梅卡奇在官网上表示，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对此法案一致通过，再一次反映出美国民众对西藏境内局势的担忧，以及对本国民众无法访问西藏的关切。根据外交家的杂志报道，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去年访问中国以后，带回中国对菲国240亿美元的直接投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各位，您收听的是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方华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人们高度关注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 G20 峰会期间的会谈终于落幕，双方达成了某种妥协，两国将在接下来的90天内继续谈判。美国宣布暂缓原定在明年1月1日提高对中国2000亿美元商品的上调关税，而中国则承诺从美国购买大批工农业及能源商品，以缩减两国的贸易逆差。有评论指出，两国设下90天的谈判期限，显示贸易战只是暂停升级。根据美中之间的谈判计划，双方将就被迫技术转让、知识产权保护、非关税壁垒、网络入侵和网络盗窃、服务业和农业等问题进行磋商。白宫表示，如果谈判失败，针对价值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的关税税率将由目前的 10% 上调到 25%。北京方面，新华社的报道说，习近平在会谈一开始就说，中美作为两个大国都有重要的影响，在促进世界和平和繁荣方面共同肩负着重要的责任，合作是双方最好的选择。美国方面，白宫显然认为特朗普政府在此番的较量中占了上风。在特席会之后，白宫发表声明说，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完成了两人以及双方最高级代表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的双方所说的高度成功的会谈。非常重要的是，习主席做出了了不起的人道主义姿态，同意把芬太尼列为管控物质，这意味着向美国出售芬太尼的人将依法受到中国最重的处罚。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同意立即开始有关结构性改变的谈判。双方表示，他们会努力在未来90天内完成谈判。如果双方在这个期限内未能达成协议，10%的关税将会被提高到 25%。习主席也表示，如果先前未获批准的高通恩智浦协议再次呈交给他，他对批准协议持开放的态度。彭博社的报道说，美中首脑会谈这个结果虽未解决彼此的根本歧见，但让双方都足以宣称胜利。曾经在里根和小布什两位美国前总统内担任国防官员，现任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的白邦瑞表示，双方都没有满足彼此最大的要求。在美中关系中，这并非首次双方都宣称胜利，双方都躲过了最坏的情况。中国官媒新华社也发快讯说，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当地时间12月1日说，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天晚上应邀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共进晚餐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在友好坦诚的气氛中进行了两个半小时的深入交流，远远超出了预定的时间。这次会晤达成了重要的共识，为今后一个时期的中美关系指明了方向。中央社报道说，中美在贸易战中互相加征 5% 的 25% 不等的关税，冲击中国民企。中国大陆媒体指出，已经有客户要求业者到越南办厂，各自承担部分关税等，这让仅靠微利过活的制造业者难以活下去。金融时报的文章分析说，特朗普对中国采取日益强硬的路线，提高关税并威胁要加征更多的关税。在这个过程中，他得到了自己政府内鹰派官员的支持，尤其是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以及有影响力的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然而，处于美国政府内部分歧另一端的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和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库洛德则更愿意考虑与中国达成协议。上述四人都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参与了与中方的谈判。特朗普本人的观点一向难以琢磨，双方官员以及外部人士直到最后都猜测他的想法， 但特朗普曾声称自己与习近平建立了良好的个人关系，乐观人士常常主张这是一个可能带来突破的因素。然而直到上周，中国官员都没有向特朗普提出多少有意义的让步，这导致白宫方面降低了对达成协议的预期，甚至威胁要在不久后加征一系列的新关税。在美国代表团抵达布宜诺斯艾利斯之后，美方的论调变得更为积极。特朗普还说他看到了谈判的好兆头，这次的共识或许只能让贸易冲突暂时缓解。如果下一轮的谈判无法产生更具体的结果，特朗普政府内的强硬派很可能变得更不耐烦。此次特西会双方还讨论了朝鲜问题。白宫在其发表的声明中指出，双方同意朝鲜问题取得了重大的进展。特朗普总统与习近平主席会连同金正恩主席去缔造一个无核化的朝鲜半岛。特朗普总统对金主席表达其友谊和尊重。中国外长王毅会后也表示，中美双方就朝鲜半岛问题交换了意见，双方支持美朝领导人再次会晤，希望美朝双方相向而行，照顾彼此的合理关切，并行推进半岛完全无核化和建立半岛和平机制。美方赞赏中方发挥的积极作用，希望同中方就此保持沟通和协调。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我们的要闻解说节目。
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杨梅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
听众朋友，法国的观点周刊网站近日刊登了一篇有关新疆维族人的文章，介绍的是一家在法国生活多年的维族人，这家的母亲如何在返回新疆之后随即被扣留了两年多。现年26岁的大女儿古尔胡莫向观点周刊记者讲述了他们家的故事。她的父亲2003年最早来到法国，在几经周折之后找到了一个出租车司机的工作。三年之后，他们母女三人也来到法国。2012年，他们以政治避难为由加入了法籍。但是母亲是一家四口中唯一保留中国国籍的人，因为她希望能够自由出入中国国境。经常回家探望居住在新疆的父母。最近几年来，他每两年都回新疆，并没有遇到任何困难。2016年11月份，他母亲以前在新疆公司的老板要求他赶快回家，办理提前退休手续。当时外界对新疆的再教育营等情况缺乏了解，而且这位老板也是他们家的朋友，所以这家的母亲在没有怀有任何戒心的背景下，于11月底返回新疆。但他回去之后就被当地警察没收了护照，并且受到了拘押。之后虽然被获释，但却继续被监视居住，他的护照也继续被扣留。之后在整整六个月的时间内，在法国的家属就与他失去了联络，任何在新疆的亲属或者朋友都不敢向外界披露任何有关他母亲的信息，因为否则他们将面临严酷的镇压。父亲因此消瘦了20多公斤，全家人都陷入了担心恐慌之中。六个月后，古尔胡莫收到了一封来自法国外交部的信函，得知他母亲已经被取保获释，他被指控扰乱公共秩序，目前被关押在再教育营，等待调查结果。他母亲被允许与家人通了一次电话，他在电话中要求家人给他送内衣内裤。古尔胡莫通过多种渠道打听了再教育营的状况，据他了解，他们往往30-40个人被关押在同一间房间，一个月只能洗一次澡，他们成天东奔西走，不得安宁，必须学唱爱国歌曲。曾经在新疆再教育营工作过的一位电工向外界透露，在营内连厕所与洗澡间都受到监视，洗澡时必须穿着衣服。他们一家人通话时都受到监听，他们被告知哪些可以说，哪些不能说。 观点周刊评论说，根据人权观察等人权组织的披露，新疆目前大约有80多万维族人被关押载在教育营。按照新疆当局的说法，这是为了展开大规模的反恐与反分裂活动，声称要彻底改变新疆的气氛。古尔胡莫向记者披露说，在他认识的所有的维族人中，多有熟人被关押载在教育营。在北京的法国领事馆建议古尔胡莫不再从事任何政治活动。古尔胡莫已经停止参加法国的维吾尔族学生组织。虽然从网上的介绍来看，这家组织是一家不带有任何政治以及宗教色彩的组织。古尔胡莫一家加强与法国政府方面的沟通。2个月前，他们受到了法国外交部的会见。他们被告知总统本人了解他母亲的状况，但是目前由于他母亲尚未加入法籍，所以他不能享受维也纳公约中涉及外国公民的保护条款。法国外交部建议他家招聘有知名度的律师，但是律师一开始就要求20000欧元的诉讼费，并且倘若成功，还必须支付20万欧元的结案费。库尔胡莫向记者透露，据他所知，已经有多个维族人通过外交途径获释。这就是为什么他在今年7月致函法国总统马克龙，近日又在网上发动了联署签名活动，在短短几天的时间内就已经获得了7000多个签名。此外，库尔胡莫还会见了法国的人权大使弗朗索瓦克罗盖特 François Coquet。 不过他也表示，他开始感到绝望，因为他的母亲已经回新疆2年多，他甚至都很难肯定他今天是否依然还活着。但是他认为还是应该坚持发声，因为否则就可能太晚了。听众朋友，以上的法国报纸摘要是由杨梅选播，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听众朋友，接下来由本台驻曼谷特约记者江峰主持的特约记者专栏。
听众朋友，20国集团领导人会议2天前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并未参加会议，却因深系朝鲜半岛和平的关键角色而被媒体频繁提及。美国总统特朗普此间传达出希望安排第二轮特金会的意愿。俄罗斯消息称，此前向金正恩发出访问俄罗斯的邀请函尚未得到回复。南韩当局则期盼金正恩能在今年内完成回访，以塑造两韩之间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历史性互动。泰国通讯社消息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在明年初安排第二轮特金会，以便跟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举行第二轮会晤。两人今年6月在新加坡举行了第一轮峰会。据韩国联合通讯社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与韩国总统文在寅于11月30号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双边会谈时，一致确定推动朝鲜半岛和平化进程当前正朝着正确方向发展，两国首脑就在战略同盟基础上继续保持密切合作达成共识，双方同意争取跟北韩领导人金正恩进行互动，实现第二轮特金会以及推动朝鲜半岛无核化的未来行动步骤。不过韩美首脑同样认为，在北韩实现无核化以前，应继续维持针对北韩的相关制裁。评论意见指出，北韩领导人金正恩近年来彻底改变外交姿态，先后跟中美韩领导人展开多次具有重要意义的互动，同时还对此前一贯坚持的核武路线一度松口，表示愿意配合国际社会消除核武装备与设施。尽管美朝双方在磋商过程中不时传出不愉快，然而这并不影响金正恩成为影响朝鲜半岛安全局势的核心级重量人物。曼谷无线电广播新闻报道，南北韩领导人今年内召开了3次历史性首脑会谈后，两韩边境紧张局势逐渐缓和，并且双方开展了良好互动。南韩国防部消息透露，南北韩军队早先合作拆除了边境地带10个边防哨所，为一所满载军官和铁道工程专家的南韩火车驶进北韩进行沿线考察提供了安全保障。这是南韩列车10年来第一次穿越南北韩边境，以及双方开展建设性合作。韩国政府当局眼下正期盼北韩领导人今年内访问首尔， 这从时间安排上看显然有些仓促，但并非没有可能。韩国总统文在寅今年9月走访北韩，双方确定今年内进行互访。不过南韩领导人文在寅日前也表示，金正恩今年内是否访问首尔并非靠南韩方面的期待便可完成，言下之意此举主要取决于金正恩的态度。泰国媒体引述俄罗斯新闻称，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向外界证实，俄罗斯当局已向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提出正式邀请函，俄罗斯总统普京同样发出过口头邀请，不过到目前为止尚未发现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给予回应的消息报道。由于北韩方面消息不透明，外界对金正恩的外交政策大多依赖带有南韩视角的揣测。南韩朝鲜日报日前刊登北韩外交部长李永浩访问越南以研究越南模式的消息引发关注，文章特别强调这次访问安排的时间点具有历史重合的重要意义，也就是说此次三夜四天的北韩外长访问越南之旅刻意选在跟60年前已故北朝鲜主席金正恩首次访问越南的日期相近。李永浩在走访越南期间发表讲话的内容同样强调北韩与越南的传统友谊以及在对待国际局势及地区问题的一致意见，从而愈发引起分析人士进行揣测并提供观察意见，指出是看斡旋于中美俄大国关系中的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未来是否会套用越南模式制定出主动而多元化的外交路线与方针。曼谷江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撰稿。
听众朋友，下面我们再次为您重播本次新闻的内容提要。二十国集团峰会留分歧，虽然有19国挺巴黎协定，美国依然决定退出。法国总统马克龙认为参加国际会议维护法国利益很重要。二十国首脑许诺支持改革世贸组织机制。美国专家说，即使阿根廷特席会成功，两国贸易前景依然暗淡。特席各称迎战，但有评论指出，特朗普实是大赢家。美军击毙索马里恐怖组织青年党9名成员。美国又指控俄罗斯干预美国中期选举。日法首脑就葛恩被捕会谈，各怀心腹事。美国欲以西藏旅行对等法打开西藏自由行大门。中国海军一架飞豹战机空中训练时起火。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本台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我们的小专题对《民进周刊》的采访。
各位听友好，作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不仅自己成为镁光灯焦点，连带他的家人也备受外界关注。明镜活拍点点今天事主讲人和平先生在2018年11月8日的节目中提到，关于中国第一千金习明泽在哈佛大学念心理系，彭丽媛的私下性格，以及陈敏尔在重庆搞政审等话题。今天明镜收看节目，我们请来明镜火拍编辑邱玲女士给大家介绍点点今天事精华片段。该节目完整文字稿收录在最新出版的第107期明镜月刊杂志中。邱玲女士你好。
主任你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邱玲女士，作为中国的第一千金，习明泽在哈佛校园学习时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吗？
和平先生说，习明泽在校园里相当低调，就连姓氏也引用他外婆一个亲戚的姓，改为姓徐。姚教授上完课听别人说起，才知道习明泽也在台下听课。但有鉴于中国和习近平的重要性，习明泽身边确实有联邦政府派的保镖。当时曾经有网友点名要对付人在美国的习明泽，搞得中国公安部非常紧，甚至还一度去请示彭丽媛。不过最终习明泽还是没有回去。美国也加强了他在哈佛的人身安全保护。
有传说2013年习近平上台后要求所有在海外留学的高级干部子女全部回国，这影响到了习明泽的哈佛求学之旅吗？
和平先生认为这个传言是个假消息，因为一些中国高干在海外的家属在那个时间点并没有回国，而习明泽也继续留在哈佛。 并在2014年拿到心理系本科学位，甚至当时彭丽媛还远赴美国出席女儿的毕业典礼。
据说席明泽重回哈佛大学读书，这是真的吗？
和平先生透露，他确实有得到消息指出席明泽又回到哈佛大学读博士，但席明泽是否真的在哈佛大学继续读心理学博士，还是读其他学科，这他并不清楚。
最近中国第一夫人彭丽媛也频频占据版面，媒体说她的名字排在许多政治局常委的前面，地位很高。对于这一点，和平怎么看？
彭丽媛在党内没有一个很高的职务，而是作为第一夫人的职务，因此和平先生认为媒体做文章的角度有点问题。他说，第一夫人的地位特殊性不能跟官僚体系的排名做比较，尽管他实际的影响力是高过其他政治局常委的。
彭丽媛的公众形象良好，私底下的他怎么样？
和平先生在节目上透露，彭丽媛没什么第一夫人的架子，即使是面对老朋友也一样，只是以前比现在更有个性。他举的例子说明，之前一次彭丽媛到圣地亚哥演出慰问华侨，但演出后却不跟侨领们合影，让当地侨领怒批彭丽媛不像话。
另外，和平也在节目中谈到了重庆政审，为何重庆再提高考政审会牵动如此大的舆论风波呢？
和平先生认为，中国现在特别敏感，虽然中共已经根本否定文革，但习近平执政的这几年，文革时期的标语和行为又再次出现，挑动社会的敏感神经，而有关政审一词正好就是文革的遗产，这时候提出来会让大家特别愤怒，急得重庆相关部门赶紧出面澄清。
陈敏尔提重庆政审也让他成为众矢之的，对此和平怎么看？
只是重庆政审闹得特别严重，和平先生认为部分原因也是因为大家想打狗给主人看，现在习主席高高在上不能反，大家便将怒气发泄在他的部下，像是早前驱赶极端人口的蔡奇引发公愤，尤其在江西搞观察运动也是民怨连连，现在则轮到一度被认为是习近平接班人的陈明尔，再加上重庆从博西来到后来的孙政才，本就是一个政治高度敏感的地方，现在陈明尔再度提重庆政审，自然成为众矢之的。
好的，那就谢谢秋玲。各位听友，本次明镜书刊节目就介绍到这里。以上节目由索菲主持，维克多的技术制作。下个礼拜天的明镜书刊节目，我们再会。
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索菲和赵月胜主持的《法国思想长廊》专题节目。
法国思想长廊。
各位听友好，伯格森认为，真正的自我意识不是静止不变的，也不能被看作是一个思绪的片段，它总是现在，包含着过去并趋向未来，而未来又可能返回过去的根源，所以它是分分秒秒在变异着、生成着，这就是绵延的实质。正是这个绵延使世界从内到外都活跃起来，这也就是生命的本质。在今天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生命自由的探索者伯格森第三部分，绵延是自我意识的本质。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上次我们谈到音乐体验中的绵延似乎话未说完，今天是不是可以接着说？
好吧，我们今天还接着上次的话题哈，我主要是想告诉听友朋友们呢，伯格森他是怎样分析的。伯格森认为，当我们听到一支曲子时，组成这支曲子的各个音它是融合在一起的，所以就构成一个有生命的音乐整体，这就是我们上次所说的那些写在五线谱上的各个音符，因为绵延才有了生命，才成了音乐。伯格森是这么说的，即使这些音是一个一个发出的，但我们仍然感觉它们是互相渗透。他举出的证明是，当一支曲子中某个音在该休止的时候，它超过了这个休止符的时值，使曲子演奏脱拍了。那我们所感觉到的呢，不是某一个音 拖拍了、延长了，而是整个曲子变样了。那么有听音乐经验的朋友们啊，都能够体会到伯格森的这个说法是有经验根据的。同一支曲子如果在演奏中改变速度或者改变了某些音的节奏，这支曲子会从整体上都变样。特别是在演奏肖邦的作品的时候啊，时常我们会碰到灰巴豆这样的一个标志，这个标志的意思就是自由节奏，它就是要求演奏者故意去延长或者缩短某一个音的节拍时值，使乐曲产生摇曳不定的感觉，那么使作品更美。这个意大利的词灰巴豆，它的原意是偷走一点，也就是在某个音上偷一点时值加给另一个音，但总的节拍时值不变。用演奏大师鲁宾斯坦的形象说法，就像你手指去拉动一根橡皮筋，一抻一松，橡皮筋的总长度没有变化，但是张弛使它在某个时段长度发生了变化。这样的演奏感觉是只有在绵延之中实现，它所改变的就是人的时间感觉。所以伯格森他会说，我们可以设想一种没有区别的陆续出现，并可以把它看作一堆因素的互相渗透、互相联系和共同组织，其中每个因素代表着整体，又只有抽象思想才能把每个因素跟整体辨别或分开。如果有这样一个人，他始终不变却又永久在变，并且他没有空间的观念，则这个人会说这就是绵延。
看起来伯格森的绵延是一种意识状态。
可以说他首先他是一种意识状态，他是自我意识的本质。这个自我意识的深层结构呢，它就是这样一种绵延。所以伯格森要通过对绵延的解说呢，来定义生命，最终树立主体的自由。所以伯格森的哲学又被人称为生命哲学。这种哲学面对的是十八九世纪盛行的理性哲学，因为我们知道理性主义特别是在德国，从康德到黑格尔，发展到极盛的理性主义哲学，都是用概念范畴来建构一个体系。而自叔本华到尼采就已经开始啊，不耐烦这种把人消解于观念的这种学说体系。尼采他就讲强力意志，叔本华呢更认为说世界它就是人的意志和表象。伯格森呢他也是站在这个阵营之中的，所以罗素呢就把他归成非理性哲学家。但其实呢，伯格森这个人他对实证主义啊，对心理学呀、对科学发展都相当的了解，他是要换一种方法来考虑存在问题。那就像我们在一开始说的，他要换个方法来解决哲学的根本问题，即存在是什么。只是呢，他把存在这个最抽象的概念呢，落实到活生生的人身上，从人所想、所感、所思来构建一个以人为中心的哲学。为了建立这种哲学，伯格森立足于直接性，他的博士论文题目呢就叫《论意识的直接材料》。这个能够接纳直接材料的意识，就是主体，就是人本身。
这种意识的绵延状态很像现代文学创作中的意识流。
是的，有许多研究伯格森的人呢，都提到普鲁斯特和乔伊斯的小说的创作手法呀，和伯格森所说的这种意识的绵延状态非常相像。你比如说，像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流年》这样一部厚厚的，翻成中文有六卷的这样一部小说，它就没有一个叙述故事的顺序。主人公的感觉呢，是各个时态的重叠，一个场景和一个场景互相交织，你不细心体会啊，你几乎分不清楚这些事情的前因后果，或者干脆说它就没有个前因后果。比如说这部小说中最著名的段落，就是普鲁斯特他去品尝这个马德兰的小点心，结果呢，当带着这个点心渣的这个小勺啊放到他嘴里的时候呢，他一下子就感觉全身都发生一个巨大的变化。 他感觉自己就超凡脱俗，飘然出世，甚至觉得看看人生过去，再看看未来，什么荣辱得失啊，都淡淡如水。所以他就开始想啊，这强烈的快感是从哪儿来的？它意味着什么呢？然后又叠加另一个场景，那就是他在贡布勒他姨妈家吃这种小点心，这种小点心的滋味啊，就一下子唤醒了他的全部的生活经验，让他感觉这些气味啊、滋味啊、口感啊，比一个事件更能保持一个持久的记忆。所以他说啊，他们就指这些感觉啊，这样的一些体验，他们依然对依稀往事寄托着回忆、期待和希望，他们以几乎无从辨别的蛛丝马迹坚强不屈地支撑起整座回忆的大厦。这些说的就是生命的印记在意识中的纯粹的绵延。这样的自我意识呢，它提供出一个丰富有机的生命过程的一个整体的图像，这个图像中可能又包含着许多其他的图像。所以伯格森他特别喜欢用伊玛日这个字。罗素就说伯格森的思想啊有视觉的效果。我们知道1900年啊，伯格森在法兰西公学做公开讲座的时候，普鲁斯特啊曾去听课，他还认真地读过伯格森的名著《质料与记忆》，在书上做过详细的评注。当然我们不能说普鲁斯特的小说是伯格森式的，但是他无疑受到伯格森强大的影响。
看来伯格森的哲学为艺术创造开辟了新路。
是这样的，比如有美术史家，像英国的美术史大家弗莱，他曾经研究过塞尚的画作和伯格森思想的相关性。也有不少美术史家指出啊，伯格森对20世纪先锋派的艺术有很大的影响。我想呢，这些影响其实啊就在一个关节点上，就是当伯格森把人的感觉从时间空间框架中解放出来，当他论述直觉对把握实在的极端重要性，当他把记忆、形象这些艺术创作的基本要素也当作哲学的要素来阐释的时候呢，他实际上就打开了一个自由的新维度。所以呢，他的著作《论意识的直接材料》在翻译成英文出版的时候呢，英文的译者蒲格生结合书的内容，他去问伯格森，并且征得了伯格森本人的同意，就把书名啊改为《时间与自由意志》。由此我们知道啊，伯格森的生命哲学是为了张扬人的自由之至高无上，因为他的哲学反复强调，人之所以是自由的，因为他永远在创造。人的进化不像植物和动物的进化一样是一个自然的过程，那人的进化呢，它是一个永远在创造中，永远在生命的绵延中开拓着一个新的地平线。所以呢，他把他的一部重要的著作叫做《创造进化论》，也就是这部书使他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那么在伯格森看来，传统哲学那种把时间和空间混为一谈的认识方法会带来决定论，因为这是一种研究科学的方法，服从什么呢？它服从因果律，因为所以，因为所以。而人不是物，它是活生生的生命，每一分钟它都变化。所以研究人的哲学必须从活生生的生命出发。他认为绵延这种状态啊，就象征着一个自由的可能性，因为我们的人格是在创造中成长形成，它是不可能被事先规定好的。自由是不可预见，不可规划，自由是一切创造的可能。所以伯格森说，自由乃是具体的自我与他的行动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不能被规定，因为我们是自由的，我们能分隔广延的东西，却不能分隔绵延。好，伯格森的思想它其实很复杂，但是为了便于听友们能够抓住他的思想的实质要点，就抽出时间、绵延和自由来讲，也是挂一漏万，请听友们多多包涵了。
谢谢赵月胜。
谢谢
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专栏节目是赵月胜的法国思想长廊第101期，介绍了生命自由的探索者伯格森第三部分，绵延是自我意识的本质。本次节目由索菲主持，朱斯丁技术制作，下个星期天的法国思想长廊时间再会。
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们的法语教学节目，请听第38课。
Parlez-vous Paris?
Parlez-vous Paris?
Parlez-vous Paris?
Bonjour, je m'appelle Francisca, j'ai 15 ans, je viens de Roumanie. Je me demande comment on fait pour parler avec les médecins, si on ne parle pas bien la langue, si on ne comprend à peu près rien.
Francisca 是来自罗马尼亚的中学生，她很想知道法国医生如何跟外国病人交流。我们此刻就在巴黎北部的阿维森医院。Dr. Bouchot 是这个医院传染病科主任，他首先向我们介绍了医院的建院史。
L'hôpital Avicenne, c'est un hôpital qui a une histoire très particulière parce qu'il a été construit dans les années 30 pour soigner les franco-musulmans, puisque on parle là en l'occurrence des Algériens. Et puis bon, après, l'hôpital Avicenne est devenu un hôpital comme les autres.
这所医院成立于上世纪30年代，专门接收阿尔及利亚裔病人。这就是为什么这所医院有一个移民疾病治疗专科。
Dans le service, à peu près 75% sont d'origine étrangère. Certains sont français, mais d'origine étrangère. Et sur l'ensemble de l'hôpital, c'est à peu près la moitié. Alors les nationalités, on avait fait un calcul il y a quelques années, on avait 62 nationalités différentes.
Dr. Bouchot 平时接待的 75% 的病人是外国医，他们来自62个国家或民族。
Ça fait beaucoup de différentes personnes de toutes les parties du monde, de beaucoup de langues différentes. Et c'est vrai que ça pose parfois des difficultés pour essayer de communiquer le mieux possible avec les patients.
Docteur, concrètement, comment ça se passe?
Ce que je vous propose, c'est qu'on aille assister à une consultation et vous allez voir.
对于这类门诊，语言障碍一定是个大问题。那我们就去亲眼看看他的问诊。
Alors.On va essayer de s'organiser. Les enfants, vous allez vous installer là. Tu vas pas bouger.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个即将启程赴马里的家庭，这叫预防性门诊 ，une consultation de prévention.
C'est très bien. Donc on va l'installer sur la.
Sur le bras. Attends.
Ah.
Là, il sait que.
Là, il sait qu'il va lui arriver quelque chose.
Comment il s'appelle ?
Yankoubou.
Viens me voir.
Attends.
Alors, on va piquer l'enfant et après on va bien expliquer.
哎呀呀，宝宝看到护士拿出针管就吓坏了。
Là, voilà, ça c'est fait.
护士正在给宝宝注射预防黄热病和甲肝的预防针，然后他又向家长解释抗疟疾疗法。
Alors, donc on va continuer pour le petit.
Et comment vous expliquez les diagnostics ou bien les médicaments à prendre?
Alors, nous, on prend le temps qu'il faut pour expliquer la maladie, comment est-ce qu'on l'a attrapée, les précautions à prendre pour éviter de l'attraper de nouveau, et puis évidemment, comment on va traiter la maladie.
疟疾治疗方案不仅限于药物。
Alors, est-ce que maman parle un petit peu français?
她的解释必须很具体，比如疟疾的病因，生病后应该如何应对。
Je vais lui donner un traitement que l'enfant va devoir prendre une fois par semaine.
D'accord.
C'est le Lariam.
小宝宝的妈妈不讲法语，所以护士必须让这位母亲明白，她需要给孩子服用抗疟疾药一周一次 ，une fois par semaine.
Ça veut dire qu'un comprimé va lui faire 4 semaines.
Quels sont les autres moyens que vous utilisez pour expliquer aux patients?
Parfois, chez les patients qui parlent pas suffisamment bien français pour bien comprendre, on fait appel à des interprètes. pour qu'on soit sûr que le patient, dans sa langue maternelle, ait bien compris de quoi il s'agit, et c'est fondamental pour surtout rassurer les patients sur le fait que, en général, c'est pas si grave que ça.
有时他们需要找专职翻译协助，身边有位说母语的人会令病人安心。
D'accord, vous pouvez lui faire la traduction et si elle a des questions, c'est maintenant.
On prend le temps de bien expliquer en parlant lentement et plutôt que de dire avez-vous compris, où le patient en général dit oui par gentillesse alors qu'il n'a pas forcément bien compris, je demande au patient de répéter ce que j'ai dit. Et ça me permet de voir si les choses ont été bien comprises. Si ce n'est pas le cas, on recommence.
然后大夫会让家属重复一遍护士刚才的叮嘱，确认他们是否听懂了。S'ils ont bien compris.
D'accord.
Merci beaucoup.
Je vous en prie.
Au revoir.
Au revoir. Bon retour.
Alors Francisca, qu'est-ce que tu penses des méthodes du Dr Bouchot pour communiquer avec ses patients ?
Par exemple, sur les premiers médecins que je rencontre quand je suis arrivée en France, les professeurs, c'est trop différent. Ils parlent trop doucement et je comprends tout ce qu'ils lui disent.
Dr Bouchot 在与病人交谈时，尽量说话很慢，用词很简单。这跟 Francisca 刚到法国时遇到的医生大相径庭。
Francisca, je suis très contente que tu aies trouvé ça utile.
Et moi aussi.
Au revoir.
Au revoir.
Tino Poyo, 下面我们最后一次为您重播本次新闻的内容提要。二十国集团峰会刘芬奇虽十九国续挺巴黎气候协定，美国依然退出在外。法国总统马克龙认为参加国际会议维护法国利益很重要。二十国首脑许诺支持改革世贸组织机制。美国专家说即使阿根廷特西会成功，两国贸易前景依然暗淡。特西各称迎战，但有评论指出特朗普是大赢家。美军击毙索马里恐怖组织青年党九名成员。美国又指控俄罗斯干预美国中期选举。日法首脑就葛恩贝普会谈各怀心腹事。美国欲以西藏旅行对等法打开西藏自由行大门。中国海军一架飞豹战机空中训练时起火。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次的华语节目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洛慧的技术协助，也感谢您的重视收听。祝大家周末工作生活愉快，下次的播音中再会。听众朋友，我们最后为您播送一首法语歌曲，请听由 Dim Dump 演唱团演唱的歌曲，歌曲名字叫 Soleil Noir。
Je suis resté 15 minutes, la tête ancrée dans le bitume. Je me suis noyé dans les rues en enchaînant les boulevards. Comme si il y avait au fond quelque chose à y voir. Une fucking interprétation de son sourire au coin du bar. En dansant dans la street, j'ai fait cracher mes poumons pour qu'ils vident l'envie qu'ils avaient de crier, de ne plus jamais la voir disparaître la nuit, s'envoler dans les ombres. Comme au tout premier soir.Avant qu'il ne s'esquisse, un peu comme les couleurs primaires. mères qui parfois s'évanouissent pour devenir pastel, aquarelle ou métisse. Un peu comme la nuit blanche qui retient le sommeil, paumée dans l'ivresse et baignée de lumière. Elle me happe et m'échappe, faut que je la rattrape. Soleil, soleil, des jours sans fin. Merveille, merveille, contre son sein. Soleil, soleil, main dans la main. Merveille, merveille, comme un dessin. Comme les couleurs primaires qui parfois s'évanouissent pour devenir pastel, aquarelle ou métisse. Un peu comme la nuit blanche qui retient le sommeil, paumée dans l'ivresse et baignée de lumière. Elle me happe et m'échappe.